住。
我根据这个合一降服神国降临，我做了三部分的摘要。第一部分是停留在圣同在中主导。在敬拜中，许多人都感受到神的同在，却被圣灵充满身上时，我们是否要对圣灵回应，还是对会众回应？当神停留的时候，他就是在试验我们是谁在领导，是圣灵还是你自己。今天在训练我们每一位，我们可以计划我们的程序，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将主权交出去。我们不能让一个计划成为拦阻圣灵的绊脚石。我们怎样对圣灵敏锐呢？我们要渴慕圣灵，我们欢迎圣灵，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同行。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是凭着信而已，而是真实感受到、察觉到他的同在。第二是合一的大能，神国的建立。主耶稣要建立他的国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让门徒们等候在马可楼上，他们就同心合一聚在一处等候。当圣灵来了，浇灌充满他们，能力就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胜过污鬼的权势开始，医治神迹奇事都开始了。神要建立他的国度，一个合一的身体，一个在圣灵的王权之下的合一。灵想要把己的条条框框中带出来，他可以真实的来领导我们，真实的对我们说话。我们需要完全顺服圣灵，在灵里同心合一，像一个身体一样一起同行。第三，团体降服，国度被建立。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主权，不再是彰显自己的才能恩赐，而是合一成如一个身体一样集合，对做什么角色才是最重要的，达到这样的层级，自己完全降服于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为一力。阿们。哦，感谢主。
阿们。谢谢你也为我们做的摘要，非常简洁又具体。哦，感谢主。当我听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被抓住了。哇，我就觉得神的带领好事实啊。特别是他在第一个讲到说，那个停留在圣灵的同在当中，让圣灵主导。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圣灵的同在。是的，都会呼求他说，圣灵渴慕你来，我们非常渴慕你，愿你来。但是当圣灵真实的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啊，我自己觉得是还需要被圣灵来教导如何来接待他，如何来接待他。有些时候我自己是觉得，哎呀，可能就用自己的规划一些预备我的喊卡嘛，会限制圣灵的工作。那就着这一点呢，我们先请你来做一个见证。来做一个见证，他是怎么样来随从圣灵的那个引领，在领会的当中。好，感谢主。好，亲爱的妮妍，你来。
好，感谢主，谢谢沈玲姐。就像我们那个在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渴慕圣灵的同在，我们渴慕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来运行，我们也渴慕圣灵来引导我们。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当圣灵真的运行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好像是否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的让圣灵来带领。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将主权交给圣灵。就是在一般的在教会主日的敬拜当中，我不知道家人们的你们的这个在教会在实体教会的主日敬拜当中是怎样的。但是我的声音小吗？但是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主日的那个敬拜的程序当中，特别是 主日的这个领会的服事程序基本上都是在规定好的那个程序和时间表里边。其实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但是每一次的这样领会服事的时候呢，我都感到很干，很不释放，甚至有的时候真的感觉不到那种圣灵的同在和那种慈禧的恩高。就真的因为这样，我也在神面前做过很多次这样的祷告，真的很感谢主。但是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在主日领会的那个带领敬拜时，当时我带领的诗歌是求圣灵运行的那个赞美诗歌。当我们敬拜唱着唱着的时候，我感觉到圣灵的那种同在，因为我唱着的时候呢，就是我手里我拿着麦克的手就一直在抖，不停的抖，圣灵在运行，我能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并且有很恩高持续的那种运行。那我就心里回应说，好吧，我顺服你的同在，我顺服你的带领。我就在那种恩高中重复的反复的就唱那一句赞美诗，重复的去唱，我带着会众重复的去唱。这个时候会众好多人一边敬拜一边在流泪，他们完全是享受在那种圣灵。这个感觉真的好美，好释放。其实的工作是有节制的，你只要顺服他就好，看他是有什么样的。那时候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是我看到大家已经进入到神的同在中，我知道大家的心被打开了，大家的心被打开了，这就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后来我在聚会中，后来我就在想，其实每一堂的聚会最重要的就是在会前每个人的心要被开启，当每个人的心开了，神的话就很容易进来。一场聚会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经历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同在持续的运行。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让圣灵来主导整场的聚会，因为我们人所做不了的唯有圣灵可以做，圣灵可以做人手不能做的工作。在敬拜中我们真的是要顺服圣灵来主导我们。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你也给我们带来的见证的分享哈。其实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是在那个三次教会里面聚会的哈，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条条框框了，这个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就是在那一个规条的里面哈，有些时候就很限制那个圣灵的工作。感谢主，就是给倪岩这样的一个勇敢哈，让他就是坚定的这样顺从圣灵。是的，唯有真的是让圣灵这样带领，圣灵的同在里面，神做的那个工作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也是借着这样圣灵的一个同在哈，那大家的心才被开启。感谢主哈。感谢主。好，刚才来个人哈，来个姊妹哈，感谢神。好，谢谢你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见证哈，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那个失败吧，也是一个提醒。我听这个信息的时候，一上来那个戴冕恩牧师所讲的就抓住我的心了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在聚会当中，你看早上在等候啊，基本上在那个规定的时间内还好一些哈，感受到神的同在啊。那有些时候，比方说在其他的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那个圣灵的安高啊，神的同在哈。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就不知道。就是很不大会哈，就是肉那个心灵是固然愿意的，但是肉体需要被训练哈，来跟随那个圣灵的引领。我就说上周六我在聚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了，反正基本上都规划好了，也就是说怎么也有一些预备嘛，因为在下面哈，然后这个敬拜完了，下面要做什么呀？哇，当时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圣灵的安高是很强的，非常的强哈。其实我也想那个。我想就是 哎，突然插进来那个敬拜的时候，当时那个里面也滑了一下，就觉得哇，是不是要这样持续下去？因为当时的圣灵的恩膏是非常强的，大家好像也很享受哈。但是我就觉得，我一直在那惦记那个时间，我觉得8:40我要结束哈，我预备的是不是能够做完呢？然后我就不顾，我就任性自己了哈，然后就开始带下面的敬拜诗歌。突然我就发觉圣灵的同在不见了。圣灵的同在就是非常的弱了哈，非常的弱了，感谢主。所以，哎呀，我就从那个戴米安牧师这个信息当中哈，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被提醒。其实，我自己发觉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里面是有一个那种小信哈，不信。那我要是任凭这样下去，我下面要怎么弄？我会掌控不了那个局面哈。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小信，一个不信哈，也求神怜悯哈，求神怜悯。哦，是的，主啊，亲爱的圣灵，真的是在这里的每一位家人，我们都渴慕你的同在，都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心好渴慕你的同在。主，在你的同在当中大大的被你来更新来改变。但是主啊，我们的肉体还真的是需要被你来教导。主，谢谢你这样借着戴冕恩牧师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也指给我们前面行走的方向。主，让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来跟随你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摸到圣灵你的带领。主，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好，谢谢主，好，感谢主。好，那这个特会信息里面呢，他也说到哈，就是那个合一的大能是神国建立。合一的大能神国建立哈，就是初代教会呢，它不过就是一个开始。我们相信末世的教会是从荣耀到荣耀的，从荣耀到荣耀，是末世的教会是更充满神同在的那个荣美合一的那个大能的。主耶稣他自己也祷告说，他说神啊，阿爸父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使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哈。我们也知道，唯有在这个合一的大能的里面带上那个能力是无法测度的哈，无法测度的。就像初代教会那不过是一个开始，我相信耶稣他的祷告一定会蒙父神垂听，末世的教会也一定是充满了神那个荣耀同在，那个荣美的哈，那个荣耀的同在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在行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需要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内在生活哈，与神相连呐，特别需要就是放下自己，顺服那个圣灵啊，放弃自己的主权啊，真实的进入于弟兄姐妹，或者是无论是家里啊哈，在教会里面进入那个合一的里面哈。我相信我们在行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好，感谢主哈，我也相信主的祷告一定会蒙父神垂听，真实的成就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家人啊，先请瑞瑞来给我们做那个见证哈，就是他在教会当中如何这样的放下自己和同工去合一啊，感谢主。好，哦，瑞瑞今天没有来哈，他不能来，那就播放一下他
的
录音哈。
不是一件具体的事情。雪梅姐姐邀请我做合一的见证，其实我的见证不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我和我亲爱的同工7年来为了合一的心路历程。我再写几个题目，我和他。大家是不是要叫一个见证，又有剧又有题目？08年在神的安排下，我从外地回到老家。据他讲，他对我最初的印象就是我和教会里的人不太一样，整个状态让他感觉我是个清心爱主的人。当时我已在原来的教会服侍神2年了，因着听江牧师的道，灵里觉醒，又被神的灵所充满，所以我对他有一种很新鲜的吸引力。开头总是美好的，到新的教会几个月后，因着教会没有主日学，我决定离开，因为我的孩子在原教会一直上着主日学，但领袖商量后决定让我来建立主日学，而我向牧师要的人就是他。就这样，我们俩成了同工，好戏也开场了。 他当时的状况是基督徒年数很长了，但却没有往灵里晋升。当真实接触后，我发现他总是批评论断人，而且上课时对孩子们也是这种言语，我的心非常的难受。但他却以为我把我心里的小秘密都说给你了，你却不接纳我。上课前他总是板着脸，我坚持着和他说话，也就是打个招呼了。他弹琴唱诗完毕就立即走人，如果他说了什么我不同意，他就非常生气。在前几年很多次他跟我说不想看见我，每次他情绪激动的冲我吼时，我选择顺着他让他发泄，然后回家自己到主面前消化，咬着牙宣告他就是我的亲姐姐。我的委屈眼泪大多是在主前，有时是在妈妈前，但当妈妈真的说他怎样怎样时，我还护着他，总是选择用正面属主的那面来解释我们俩的事情。就这样痛苦中走着，有时没有力量时真的害怕进主日学的门，害怕看他的脸，但是我知道是主把我们俩放在一块的，所以我选择不分开。他是完美主义者，他把我看得很高，当我不照着他的意思行，或者没有达到他标准时，他就对我非常不满。我忍耐痛苦，其实他也痛苦。就这样过了三年，有一批四五岁孩子们没有人管，神感动我再建立一个小班，我把原来的班级留给了他，自己去带小班了。这样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同工了。转机终于出现了，我和他分开不久，他主动找我道歉，说他原来对不起我的地方。感谢神，这都是神的手，我们关系开始好转了。一开始小班只有六个孩子，但是大半年之后就有20多个孩子了。我们教室太小了，跑到院子里面上课。有一次他看见了，就说要和我换教室。他的教室很好，又大又宽敞，孩子却没有我的多。然后他说做就做，我平常上班没有时间，他就安排着一切的事情。他很会干活，也很忠心做事，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就在青年团契聚会上感谢他，我们的关系开始越来越恢复好转。这四年来的误会越来越消除了，我们也越来越相爱了。这近一年来每次见面我们都要拥抱。近期又发生了一件事，他说我在祷告会上领会时喊哈利路亚的声音大，让他受不了。我的心真的像被针扎一样难受，觉得他深深地伤害了我对他的爱，这些年总是在挑剔我。后来他可能意识到自己不对，又来找我说话，我就边流泪边对他说，我觉得没有感觉到被爱，问他是不是在质疑我的服事，如果是，我们之间可能不要那么亲近了。既然保罗也可以和马可分开，我为什么要强求和一个这么不懂我的人有亲密关系呢？当我这样表达后，他就开始向我道歉，说不该让我这么伤心，并且说他也爱我，每次他都心疼我，上班没时间打扫卫生，每次都帮我把教室打扫好。后来我们哭着拥抱，又流着眼泪彼此的祷告和好了。现在他很追求主，属灵的进步很快， 愿主祝福我们俩在这样真实的碰撞里面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合一，越来越相爱，委身于基督，也委身于同工，联络合一，同心服事。阿们，
阿们。感谢主哈，是不是很美的见证啊？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美，真是真实的，非常的真实哈，真实的碰撞，真实的顺服圣灵，真实的进入那个合一相爱的里面，同心来委身于基督哈。特别感动于瑞瑞跟他的那个同工哈，就是即便当他们处于好像是，哎呀你。就是我对彼此都有那个看法的时候，但是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哈，知道是圣灵把他们放在一起，就没有去逃避。虽然比较难刚开始相处的日子，但是他们就顺服下来哈，这样顺服下来，而我们从他的见证当中也看见他们彼此那样对付的一个过程，在神面前的流泪啊，那样去对付自己，放下自己啊，神就做那么美的工作哦。他们彼此的那样相亲，彼此去体谅对方的难处，而且哈，我也还看到一个哇，就是他们哈，就是没有，虽然就是彼此这样碰撞，真实的碰撞的里面，就没有把那个心门关闭哦。有个什么呢？就是他们会彼此将自己真实的里面的情感。哦，像对方这样敞开来哈，敞开来就不是说哦，我背地里嘀嘀咕咕啊哈，对方也不知道，给那个仇敌留下破口，而是真实的这样，哎，将那个心像对方这样敞开，神就做这么美的工作哈，做这么美的工作，好，感谢主哈，感谢主，我们相信神还要做更美的，好，在我们每个人的教会当中，好，那下面哈，我们请二姐姐来谈谈她的那个团契哈，她的团契里面也是怎样进入那个从不接纳到接纳的里面，进入那个哦，进入这样合一的一个的里面哈。好，二姐姐，
好，感谢主。哎，我今天呢，就是呢，这个信息里面有，哎呦，怎么搞的？就是这个信息里面，神身体合一，而且同心合一的恢复，并不是一个个工作上的合一，也不是我们肉身身体聚在一处，也不是神迹上的合一，而是灵里同心合一，像我们像一个身体一样一起同行。感谢主，我分享我们团契里面的那些发生的事，我们正在走在这个合一的路上。所以呢，去年的时候嘛，我们组成一个团契呢，是一个人相处得很好，我们都很敞开，神呢也降下了神迹启示，我们在一起学习彼此相爱的同时呢，好多弟兄姊妹的婚姻婆媳关系里面那个孤儿的灵很多的被医治，又有很美的见证。但是到今年的时候呢，我们一上来的时候又有新的加入，但是新的加入以后呢，老的就受不了，出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人和人之间很多的不同，个性上的不同，眼光的不同，可怎么能够合一在一起呢？真的不容易。那对我来说，我每一个都是一样，但是他们都不能彼此接纳。那曾经里面有一个小姊妹呢，他就跟我说，姐姐你弄了那么多的人真讨厌。我也跟他怎么说呢，我说我们是一个家，肯定有新来的，不可能我们停留在这里。他就是受不了，他当面聚会的时候他不来，聚会好了晚上要找我，第二天要找我一起赞美，要我弹琴，他要歌唱，然后我们一起等候。一段时间下来，我想开始的时候我是接待他的，后来慢慢他一直这样，我就拒绝他，我一直拒绝他，这样为的是让他与弟兄姊妹合一。但是他开始呢也是受不了，他慢慢的他也知道了。但是神呢也很奇妙，我也祷告，你如果冷落他，他也受不了，因为他不能接受这新来的。神借着梦，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就是一个梦，他在那里拼命的划船，那个小小的船他在那里划，他划得很累很累， 但是这个禅不是往前行的，而是往后退的。他那一个晚上很累，然后他起来被这个梦惊醒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说，我也没有说什么，我说你自己说吧。他说，姐姐，我那个是自己属灵的光景呀，那你知道了就好。我说，那要不呢，你跟他们都要合在一起，我再跟他稍微讲一点。他这个人很聪明，但后来又经历了环境，但现在呢，真的是神的恩典，他的心在回转了。我们也感谢主，去年的十一个到现在二十几个，合一真的不容易。但是新来的呢，他们都不愿意委身，就是在那里做旁观者。合一必须要在爱里面委身，在这个家里面委身，如果不委身，他还是做一个客人呀，进进出出的。后来进来的委身对他们来说也很难，他就挤不进来。因为你们以前这十几个人已经相处了好长一段时间，已经很相爱了，都很敞开哦，见了面好像很亲热，那个新来的呢就被冷落了。坐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神真的在每个人身上都工作。虽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没有停止。虽然我们人照顾的不周到，可能会冷落了这一个，都关心了这一个，但是神却没有一个都落下。我们继续的往前走的时候，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出来的状况也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神呢也在带领我们。接着6月30号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一位牧师，他讲到一个信息，记着这马太福音里面说的，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求什么事，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我听了那么多年的道，也看了这么多年的圣经呢，这句话就那一天扎我的心呢。我心里面，诶，我说两个人只要同心，那我们两个人天天在一起嘛，那是不可能的事。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你可以电话里祷告。诶，我想电话里祷告，因为我们的电话都是同一个教会的，有联网的。从那第二天开始，我就找了一个姊妹，我们两个人在电话里赞美祷告。哇，发现真的很好。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一块呢也公布出去，大家都是去找朋友借对子，你和你，我和我，然后呢一个人可以带两三个，都这样一起互相来带到祷告，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呢，不是为另外的带到，就是我跟你祷告的时候，如果我跟雪梅祷告，就为雪梅来祝福祷告，家庭啊，婚姻啊，孩子啊，然后他要祷告的时候，他也可以为我，他也可以为自己。哎，这样的祷告以后呢，那些人的心呢又在聚集在一起了。本来这些老的都不愿意接待新的，人里面总是那么的败坏，因为他也不适应，新来的他也不适应，那么新来的呢，他们也很不容易，要跟你们连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呢正在走在这个合一的路上。所以呢，我刚才也看了这个文字说，不是身体聚在一起，是灵里的合一。虽然也不容易，但是感谢主，我们也真的看到神的手没有停止，没有停止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一直在工作。所以我们也看到神做了这样美的工作，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还有呢，我们还都很多的东西呢，都是里面的问题，因为人里面的问题，表面上合一是很简单，我你好我好，大家可以很亲热，但是真正灵里的，那真的是神的恩典，要神工作。说先来的不是新来的，是老的，他也就是说出了他心里的话，他的爱好是这样。现在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来了，他也在那里自己跟自己在闹，过不去也不愿意。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啊，不是老是要我来关心你，你以后要带弟弟妹妹的，你起来的时候你也可以带两三个人的，也是一种，一个电话里的祷告也是一个侍奉。后来呢，他说那我也这段时间经过7月1号下来到现在有半个月的时间，这样电话里面彼此的赞美啊祷告啊，他说我真的不一样了。 所以我说接下来的时间了，你可以呢这样的去带。我们还建了微信群，微信群呢我们就三个人一个小群。现在温柔呢在带，他那个群里面比较多，我昨天跟他讲了叫他分开不要太多，你看看还有一个起来了，让他去带两三个，你另外带新的。我们这样呢可以每一天坚持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因着这节圣经呢，我们也真的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很感恩。所以我们用微信群，因为我们都是很年轻的，大家都有微信啊，我们用 QQ 电话也可以一起祷告。所以呢同心合意带下神的同在，也带下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肯定会降临。但是我们还现在还走在这条合一的路上，家人同行，所以我们不是走在外面的合一，我们真的进入一个灵里同行合一，好像一个身体一起同行。感谢主。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时间到了，本来我讲讲又讲多了，好了，我就到这里吧。
好，谢谢，谢谢二姐给我们分享的见证哈。二姐带这个团契呢，其实她跟我们也都是一样，在三次教会哈，就是感受到神对她的呼召，就这样走出去哈，走出去前头也不知道怎么来带，这一两年对她来说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后来温柔加入他们啊，这样子和她同线来带这个团契，看着这个团契在主里面这样成长，真的为他们非常感恩。对，二姐是在大教会哈。感谢主，有好多的不容易哈，感谢圣灵这样来带领二姐，赐二姐这样的智慧哈，无论是对大教会那一边，还是在团契这一边哈，就是顺从那个圣灵的引领。就像二姐所说的哈，不是一味的去迎合人的要求。然后当他这样借着祷告的时候，一开始的那些姊妹们不接纳那些后来的哈，他们就可以在圣灵的工作里面这样子，被光照被引领啊，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哈，跟大家进入那个合一的里面。就说我们真的是今天的合一，不是说外面好好是是，乃是真实的愿意向圣灵来降服，这样的进入合一。哇，也看见他们真的是，顺从那个圣灵，我都好被激励哈。你看，就是他们可能年轻的都比较多呀，就借着那 QQ 电话呀、微信啊，这样赞美啊、同心的祷告啊，这样子为彼此来祝福啊，就更加进入就是彼此委身了哈，家人同行那样的里面，都放下自己。哇，非常好的见证哈，感谢主继续带领他们哈，继续带领他们来荣耀主的名。好，感谢神。好，那个见证我们就今天分享到这里。好，妈咪，好，我把麦交给你。
好，谢谢雪梅。好，谢谢雪梅带的真的是很好哈，很会这样子中间穿插哈。好，那我今天刚刚我上来我也听到他的见证，就是一个合一。像在大教会，特别是三支教会啊，或者是在团契啊，实际上很不容易，是不是？像我今天也想的那个题目，也是真的是我们分享，就是戴敏恩牧师还一直都在讲合一这个事情。你觉得合一容不容易？我想很不容易啊，特别是你觉得你在家里，我甚至在家中和你旁边这一位人都合一都不容易，何况一个教会。甚至是整个基督的身体成为合一，好，你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你会觉得是一个梦想？好，我今天在想说，就像你以前一个美国总统黑人总统哈，他就讲到这个，讲到说他就一直讲他的那篇道，他讲的。很多东西政治理论我都不懂，但是我就只常常听了他一句话，就说我有一个梦想。好，我今天就一直在想说，实际上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梦想着呢，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在这个基督的大家庭里面，再没有派别，好，而且是彼此扶持，而且奔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好，这个一个彼此接纳彼此的不同。好，那个福音，不管是福音派。灵恩派，或者是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是爱慕耶稣派，我们都是走向一个合一。实际上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共同目标，一个大的目标，实际上都是一致的。我们都爱耶稣，好，完了又都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好，那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小的枝节上面呢，我们不一样。 好，有的注重于圣经的教导，有的注重于圣灵的带领。好，完了由敬拜的方式也有不同，有的人喜欢拿着这个唱的诗歌本啊，就是站在那唱。好，有的呢就喜欢我们讲的自由敬拜，又唱又蹦又跳。好，就是因为这些外面的不一样呢，我们很多东西彼此就看不惯。好，我最早开始那个内在生活圈的时候，我就是组织大家一起，我们就来听那个内在生活信息。好，我就觉得说这个很好，对不对？只要你愿意的你就来。好，我就发现就有一批人呢就愤愤不平哈，那个愤愤不平，我一发现呢，这愤愤不平的人并不是不信主的人，而是真正的我们基督的身体。好，他呢就他们这些说各种样的怪话的也有，有的人写这个长篇的那个信告诉我这个如何走偏呢哈，那个我们这是异端啊，或者怎么样的，内在生活是异端啊。那个时候好，我就后来想说，诶，就是讲的话的，后来到了一个攻击我的个人，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先生，已经就是全都说到了哈。我就后来想说，你是信基督徒的，你是基督徒，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坚定信主的基督徒，但他就是跟我的派别不一样，他就是认为我这宣扬的不好哈。好，那我就发现哦，原来我们之间，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家庭的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攻击比外面不信主的那种攻击还厉害，而且这种是带来的伤害会更大。因为是你觉得是他是你的弟兄你的姐妹，竟然像一个仇人一样的那样子，就这种样子是攻击你哈。好，所以我那天也在网上那个等候神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下，我说我们小家哈，我们这个星期来了一个牧师哈，这个牧师呢他发言哈，他抱了一本圣经啊，那个我们从敬拜的时候他就进来了，但是就抱着圣经站在最后面。好，我们甚至在我们唱歌的时候回家呀，我们是一家人呐、完了拉着他说跟我们一起牵手，不看，哈哈，还是仍然抱着圣经站得远远的。好，他不喜欢我们这样的敬拜方式。好，后来我才知道，后来这个邀请他来的，他是一个接待家庭，我们那个小家的这个开放的那个家庭，他接待了一位牧师，因为那位弟兄姐妹呢，他是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工作，他接待这个牧师是来讲课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牧师哈，是教别人的，是训练牧师的哈，这样的非常资深的。那后来他就提出了一些问题哈，当然。他看到我们就是非常开放，因为我们敬拜以后气氛很不一样，所以他也柔和下来。完了以后他就因为我带的题目，我就跟大家问大家说，你们是如何来到牧主先锋教会的。好，我们小家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从传统教会里面出来的。好，所以我们都讲到自己的经历，大家都很坦诚说我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圣灵是如何带领我，神的同在在这个教会如何丰富把我吸引过来。好，所以他就讲了一些实话，他就道出这个问题，他说真的你们说的一点都不错。好，他就讲说，他说他后来就很坦诚的说，他说我是专门研究灵恩派的，他主要是想找灵恩派的错啦，实际上那个研究并不是真正研究，是研究了完了，因为他的那个神学院基本上是福音派的哈，是训练福音派的牧师的哈那样。好，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来研究灵恩派，实际上来找灵恩派的错。好，但他就说了一句实话，他是说我听你们讲了以后，他说我心里有一点感觉到我真的过去，好，我太理性了，我理性到以后，他也曾经在一些教会里面做过牧师嘛，主任牧师，他就说他就会对人的那个情感的部分进行一个压抑。好，他说他们很多的教会里面很多的规定哈，好，规定了以后呢，他就说啊，他觉得他非常的遗憾哈，因为听到我们的这样子道出我们里面的那种心声哈，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教会里面被压抑一个，就说。压抑一个圣灵的工作，他认为是一个只是压抑情感，他觉得不是圣灵的工作，他觉得他压抑我们的情感的在敬拜里面的那种这种抒发哈，他基本上那个教会连情感的在敬拜中情感的抒发都是不允许的，所以非常的 死板啊，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不应该去这样做。他说如果他现在再回头再去牧养教会的话，他可能会在敬拜上面会开放一些，让大家抒发情感。好，他也讲了一些，他说我也觉得你们讲的真的是对的哈。他说那个在教会里面，他说他们的教会里面执事会是大于神的，大于不光是管执事会管牧师的嘛。牧师是被聘的，对不对？执事会管牧师，那么他规定教会严格规定牧师只能讲到45分钟，那绝对是不能跟随圣灵的。也45分钟，他说到40分钟的时候，他们先亮绿灯，好，完了以后到了43分钟的时候，他们就亮黄灯，一直告诉你还差几分钟就结束了。你到了45分钟准哈，你还没有结束，他们就开始亮红灯。你再讲两分钟呢，他们就把麦克风给你关掉，所以整个麦克风没有声音了，所以牧师只能灰溜溜的下台哈。所以他就是一切都要按照严格的规定。好，那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说真的哈，我们在那讲的时候，他说难怪有一些这个很有些弟兄姐妹就离开了传统教会，就到了他认为我们这个是灵恩派嘛，他就觉得说很不好意思哈，让你们这样子离开了哈。好，所以实际上他这个实际上他就道出一个，实际上在大部分，因为大部分的现在的教会基本上属于一种传统教会哈，所以教会中间常常有一种，常常用一种名词，也会说我们跟随圣灵的带领，看神怎么带领我啊，神感动我什么什么。但是我现在回头想，因为我也是从传统教会出来的哈，我回头想，实际上我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神的感动啊，神的带领啊，常常是让他为我服务的。比方说我们主日，我们所有的程序全部是安排的好好的。好，我们前面唱几首歌，但是在一两个月之前都已经把它写在黑板上，已经全部都训练好了要怎么唱。好，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是唱歌了，完了又唱歌的时候大家都面无表情，实际上都是在等人啦。等着大家都到齐哈，完了以后的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一定要唱某一首歌哈，就是这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就那一首歌，永远是唱那一首歌。好，完了以后有人上来做奉献的祷告，祷告词是写好的，我都看他们拿的这个一个祷，拿了一张纸在练，练得非常有情感哈。有的人每个人练得不一样，完了就是讲到45分钟一定准时结束，完了有主任牧师站在台上，就是三一颂嘛，唱一个三一颂，牧师一举手的，我奉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怎么怎么怎么，就是在就是千篇一律，他那个祷告词从来不改变哈。好，那教会的每年要计划什么，要干什么，就一定是又都要有规定好的，而且是年度大家投票决定的哈。那执事会呢，就执事会主席都是由大家投票决定的哈，所以他们呢是他们告诉牧师要做什么，所以你基本上，我现在回想起来，基本上是人在告诉我们的神的仆人要做什么，那神的仆人现在听人的，他就不听神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话，实际上就带入了以后越来像一个组织严密，一个像一个机构。所以后来为什么变得死气沉沉，教会为什么越来越没有能力，我们祷告有人生病祷告没有用，有人心里软弱祷告没有用，反正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们就干得很软弱。所以有的人有一次出去旅游，就有个基督徒告诉我说他看到我儿子有自闭症，他就说诶，我介绍你去台湾哈，台湾有一个叫着是一个什么这一台湾他有一个有一个叫着是什么什么道的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哈，就是他实际上就是和尚啊，他让我不是道教还是和尚我不太清楚，他说你就找他，让他为他按手祷告，你的儿子就会得医治。好，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为什么会要让我去找和尚？他说我告诉你，他说我是跟你说一个真话，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却看不到基督徒基督教的能力，我却看到那个和尚非常有能力，他能够医治，我们基督徒却不能医治。好，那天他说完那个话，我心里真的很沉重，真的是很沉重。我就觉得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神的教会好，却没有不能彰显一个能力，一个荣耀，没有办法胜过那个和尚的能力。好，我就真的觉得心里就是很教会。实际上，如果一个教会跟随圣灵的带领，事情就不会，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就不应该是死气沉沉的，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就不应该是一个人的味道重于神的神气，神的味道哈。那就是说，神实际上在我们在整个教会里面开始变成一个装饰啊，主啊，什么什么祷告的声音很大，实际上所有的决定都是人在做决定，做完决定以后一堆人在一起祷告，就说神啊，你来为我们这个决定开通达的道路。所以基本上是指示神，你来办事，我们做决定。好，所以感觉到这个我们所有这个我们的主权到底，这个教会的主权到底在谁的手里。好，所以我们尊重人的计划，人的规定胜过敬畏神。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太敬畏神，要么就是听执事会的话，要么就是听某一个人的话。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当然我们尊重在上掌权的很重要，这个哈执事会啊这个牧师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当，就是像那个像戴米恩牧师说的，当神的同在临在临到的时候，你是按照你的规定你的次序来带领整个教会，还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好，我们到底是敬畏神还是害怕人？好，所以这次来我们小家的那位牧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同，那个圣灵的带领，所以我就对那些很情感的东西，我就认为那个是人的情感，不是圣灵的带领。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造成就是很多有时候教那个传统教会对圣灵的一个抵挡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也是因为人的欠缺。好，那就是讲到有些灵恩派，实际上我去过一些灵恩派的一些聚会哈，我聚会了以后我就觉得很乱啊。当然你不，与其说不是是圣灵的带领，还当然我不是攻击了，我觉得是有些了，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就有些我就感觉到呢，很多人呢就是好像很乱，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彰显，就是有的在那摇头啊，有的在那手抖啊，有的倒在地上啊，完了以后的整个敬拜就是一团乱，你不知道在跟谁哈。完了有时候就是蛮多的，就是外面的东西，很多外面的快乐啊，这边怎么样的。到了后来我就自己感觉到很累，我就觉得说，诶，为什么这个敬拜一直不停。好，就有的人就告诉我说，哦，这里的聚会一定要聚会敬拜一个小时，敬拜到大家有的人就是很多的彰显出来了以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下面的。所以就感觉到这个一个热闹的场合，完了以后后来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很多人的彰显，我也不去判评判，不去批评论断，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从圣灵来的，因为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我后来长久以来我发现哦，即使在我们自己教会，我也发现有些人他好像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他一旦敬拜的时候他就开始头摇手抖，完了每次的动作都基本上一样，完了以后呢，神的同在比较强的时候他就会大叫，完了以后就是几年，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下来仍然一样，但他的生命十年下来却没有改变。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绊倒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一些传统派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觉得说，我一点不羡慕，为什么你们的好，你说你被圣灵充满，那为什么我看不到果实，为什么你的老我跟别人一样，跟你十年前一样大，而且这个就说，所以你那些东西，而且他跟我这个牧师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就讲了一句哈，他说那些特会，他说他也去参加过，他参加过的话，里面的热情，他说只能燃烧七天就没了，他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没有多大用处。好，而且这些人的话，被圣灵充满的这些弟兄姐妹呢，还比较难的牧养，他们总是说他们有从神来的领受，完了以后就不听牧师的话，所以他就他说后来就看完全对这个圣灵是一个抵制。实际上这个牧师哈，他自己讲，他是在台湾 在那个吴勇长老的牧师啊，在吴勇长老的一个教会哈、啊，完了以后，当时还他跟江牧师哈、啊，还是江牧师算是他的师哥哈、啊，因为他们在这个大学，他说他当时认识江牧师，那个是江牧师正好只是高中毕业，好在传福音啊这样，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一起，好，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后来他就慢慢他越来越就是对灵恩派的一些反感，他那天也就讲出来的。他不喜欢那些外面的东西，他说敬拜只是外面的热闹。后来我说我跟你有同感。我说实际上我这个人哈，我说我是从传统教会出来的，我对非常灵恩的东西我也没办法接受。我说因为我发现的是很多人只是一个很注重外面的彰显。比方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刚刚来到一些教会，也就是到一些参加一些聚会的，人家就看我说，诶，你今天有没有得着？是根据我外面有没有被倒下？啊，我要是倒下了，人家说，哎呀，神祝福你，你今天被神的同在临到，把你给倒下了，哦，这个神祝福你。但是我今天如果说我有神的同在，我感受到神的同在，我并没有头摇啊、手抖啊，或没有这些现象的话，人家就觉得你那个东西你没有另外一个人属灵。所以很多人就在乎一个外面的现象，所以很多人进来的人呢也羡慕那个东西，羡慕外面的现象。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会被误导了一下，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旁边的人倒下了，我没有倒下，我很生气。我出去了以后我还跟神讲说，我说你今天，我说神啊，你真的是很偏心，你让我旁边的人那个倒下来了是几个小时爬不起来，我只能感觉到一点点，我只感受到神的同在，我没有倒下来，我一点也不会，腿也不会发软，也不会怎么样。我说那你是不是就是爱他比爱我更多一些呢？实际上后来我才慢慢的开始进入内在生活的一些教导，江牧师在那个圣灵充满这一套信息里面也讲到说，这个外面的实际上被圣灵充满是一个里面的状态，不是外面的彰显。所以你不要去，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只是感觉到被神的同在一种温暖的感受。后来我也发现很多这种大的牧师，他们在神同在很强的聚会都没有那些外面的彰显，看从外面上看起来非常安静，但是他们里面却充满了神的荣耀。我很少看，我从来没看到江姐倒下过吧，或者是他手抖啊，头摇啊，我不是说那个不好哈，但是如果那个真正是出于圣灵，那真的就要神做一个释放的工作。江牧师以前也讲过，他说很多时候是因为你里面的捆绑太多，神要用这种摇晃一下你啊，把你里面的释放给释放掉，所以并不代表你里面的同在比外面那个人更多。所以你所羡慕的，不要羡慕外面的彰显，而是你里面，所以神的荣耀在你里面多少，你自己会感受到。你不用别人来，不用在外面，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很喜欢用这种方法得到一些人的注意力，一个吸引力。那这样的话让人家看说，你看我多属灵啊，我讲话的声调都不一样，哦，神的同在啊，就完了以后再有点发抖啊，发颤啊，像他这样感觉到好像是神的灵正好灵到他的身上。像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因为初代教会的那些门徒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但是我只是根据一些大的真正大的一些牧师哦，来到我们教会，他们从来没有那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也开始慢慢，我也发现这些现象以后，我也开始不太羡慕外面的彰显，我很羡慕里面的同在。好，那所以而且是羡慕，更羡慕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你看这个人真的是不是有没有神的带领，你看他的生命。所以有些在网上有些弟兄姐妹问我说，哎呀，我发现有一个很属灵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会发预言啊，他会倒在地上啊，完了以后跟谁发的预言好像听起来也蛮准啊，哦，他很属灵啊，所以那个人说的话我是不是都得听啊？我就说那个不一定哦。我说那我就觉得，我说那个东西，我说你要看的是看这个人的果实，看他的生命，那个是最重要的。你不要看他讲话很神神秘秘啊，你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好，那 那很多人在外面的，所以你不要只看外面的，好，你就是看那个，你就比方说《使徒行传》传里面初代教会，你看那些门徒，他门徒哈，他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会是怎么样？他开始有一个从渔夫，从一个雷子变成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好，他走到哪里，他传福音的时候，上千人信主。好，他手按病人，病人就得医治。他并没有说这些门徒们啊，讲这个手摇这个头摇啊，手抖啊，就没有这些东西。他从来不描述这些门徒他们外在的彰显是什么。所以我们根本有时候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果实、他的能力，以及保罗、好后来彼得，他们怎么样子能够为神持守真道，到最后上，就是我最后去赴死，为了神，为了耶稣，连命都不要了，这就是一种生命哈。所以不是一个，所以那你就是，所以我就是告诉你哈，你那个就是，你不要这个。不要因为看到一些个别的现象而怕害怕圣灵，我觉得是很多传统教会好的弟兄姐妹就是误解的一个地方。看到一些个别现象，说那个人你看他怎么怎么样了，好像被圣灵充满了，可是生命没有改变啊，不羡慕啊，或者甚至是岔出去了，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或者是跑到异端去了，甚至是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些人啊，这些人没有走到正路上去，好，我们就不要圣灵。圣灵实际上是，那你不要圣灵，实际上是很严重的。圣灵，你害怕圣灵，圣灵你知道，实际上也叫做是耶稣的灵。好，耶稣下来的，耶稣啊、这个上了十字架以后，好，他并没有说那些门徒嘣马上就改变了，并没有，实际上他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好，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因着他我改变的，但是还没有，一直要等到圣灵保惠师下来。好，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在你里面越来越开始让你引导你认识一个真理，你才会认识这位在天上的阿巴父，你的生命才开始改变。好，我们先我看一节经文哈。好，我就是看到，好，就是啊，我就是把这几节经文哈，大致跟你们说一下，就是关于圣灵和耶稣。好，这几节经文。好，好，这个太太的。好，那个前面说，那个约翰福音14:6-7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是认识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好，所以耶稣是道理、道路、真理和生命。好，你不借着他，你人没有办法能到父的那儿去，这个是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你如何借着他？好，耶稣后来又说，在这个约翰福音3:5里面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所以你没有神，你没有经灵圣灵的洗，好，那你不能进入神的国。好，也就像跟这个耶稣前面那句话说，你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儿去，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哦，我就信耶稣，我就进到父那儿去了。没有，你要一定要从水和圣灵生。好好，那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好，后面14:16-17就讲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的里面。所以你认识这位圣灵，是让他住在你的里面。好，这是一个真理的圣灵，它会让你认识，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父是这位阿巴父是谁。如果你不借着这一个的话，你没有办法也认识耶稣，你没有办法认识阿巴父。那所耶稣说的，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东西，这个你就不能在你的身上 真的能够不能在你的身上成就，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我就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自己在理解上面说，你救恩你可能说哦，信了口称耶稣为主，你的救恩就临到你的身上，但是进入神的国啊，得到神的荣耀，和他在一起，在活在天上还有很多的层次。据说啊，这是别人，这是据说的哈，在好像那个在这个启示录和很多东西在关于天堂的描述，它实际上不是说你进去的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做保奏的和在这个旁边那个妾子哀哭的人，所以是不同的层次的。所以你要如果是真正进入神的国，或者是你在远远的看，远远的只是沾上一点边，只是说你不下地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区别的。好，那所以你真正的你的生命，而且你的生命是否能够改变，真的在乎你现今在世界，在世上你借着圣灵是你生命能改变多少，你决定你在天堂，在你以后，你以后在天上你得到的荣耀是多少。好，那所以这个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也现在也发现神越来越在这个地方非常开启我们，而且吸引很多人，而且在末世的时候神说我要浇灌那凡有血气的。好，那凡有血气用圣灵一个大浇灌。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你看现在我们网上周六的聚会我们有300多人，但是我们在网上的等候神聚会与圣灵相交聚会我们常常多达600人，所以翻一倍。为什么会这样？好，是因为这个圣灵用他的同在亲自来吸引我们许多的人，他在里面开始教导我们，他的真的你不如果不借着他，你真的无法认识耶稣，也无法认识阿巴父。这是我信主多年来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过去不管读圣经读多少，读了半天，我到时候一大堆的脑袋是，我发现我的脑袋很大，是头重脚轻，好，身体很小，就是生命很小，脑袋很大，我没有办法。我常常希望别人来安慰我，别人来帮助我啊！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我很软弱，我就很我当时来到牧主先锋教会，最早的最先的一个念头就是说，我要找一大堆会祷告的人，因为我看到很多会代祷者在这个教会哈，我要找一大堆代祷者为我的孩子祷告，那么我的孩子就啊。我的孩子就会得医治。我当时的蛮大一个目的是这样的，但是我发现实际上借着这么多年常常等候神与圣灵相交，我就发现我的生命在长，我不太在乎别人来关心我，而我自己去帮助一大堆人。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与圣灵相交，这个是主要的。好，当然同时你会去听很多的道，你听那些信息，内在生活的信息你要有根基的。如果你每天没有，你没有常常的赞美，没有每天与神亲近啊，这些道的话只是听上去说很不错，很得开启，很得启发，过两天你转个身你是谁还是谁，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变。好，所以这两个最基本功你一定需要的，好不好？好，那我现在很想还有一个，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可是啊，我现在已经在现在的教会中间呢，你告诉我我周围有没有牧主先锋教会。好，我告诉你，我就说他们问我说，对啊，你们周围没有牧主先锋教会。好，大部分的教会我也发现都是蛮传统的，那你该怎么办？你如何在这样的教会中得到喂养，得到祝福？这是我想今天就是想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哈。那首先第一个呢，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一个，你执着的追求，不轻言放弃。我们在网上已经有这么多的资料，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我们网上的资料哈，内在生活资料很多，而且我们网上也有一个平台啊，带着你一起赞美等候神。好，所以你不管在哪个教会，你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来追求，这是你个人的追求。好， 那有些人因为有些教会很多传统教会对我们网上的这个内在生活信息以及我们网上这种操练不以为然哈，他就有些教会对圣灵的工作非常排斥，所以我也听到很多负面对我们网上一些负面的批评哈，那就有的说有的就是牧师明文的规定哈，说你不许这个到网上来追求哈，你要顺服这个顺服权柄。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就告诉我说，哎呀，我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很孤单哈，弟兄姐妹也在旁边说三道四哦，说我是走偏了哈，异端啊怎么样的，甚至我的牧师哈也跟我讲说你不能去听内在生活信息了啊，怎么的，好像就是一种像命令似的哈，那我要顺服权柄，所以呢我就不来你的网上了。好，就这样听起来哈好像蛮顺服哈。好，那我就跟我说实在话，为这个，我就跟你讲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知道的，就是盖恩夫人啊，关于就是顺服权柄这个事情。盖恩夫人在那个时代哈，在那个十九世纪，在那个时代很早很早期哈，那个时代的话就是那种天主教这种很严密的这种控制下面。好，完了以后呢，他呢却在圣灵开启当中，他发现可以个人与神亲近。所以他写了这个更深经历基督哈，就是他就是这种简易祈祷法，好讲写到这些东西哈，完了就犯了大忌，犯了大忌以后，他自己个人追求，他并没有，他也没有牧主先锋教会哈在他旁边哦，没有，他一个人在家里，而且他婆婆也迫害他呀，压迫他呀，逼迫他，完了以后就是旁边人都逼迫他的哈，完了以后他甚至为这个进了监狱。他后来呢在监狱他照样，他说我是一个自由的小鸟，监狱里面都这个都关不住他，他仍然跟圣灵与圣灵相交，每天的亲近神等候神。所以他写的书不多，好，但就写的那一个是关于他的这个他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自传，好，一个是就是这本这个简易祈祷法，好，他写的这个去祝福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也相信当时的教皇啊，他的属灵的权柄一定会来跟他讲，好说白说，就说你不要这样嘛，你别干嘛你要自己这样呢，对不对？你这个是异端嘛，那你就是好好听我的话，听权柄的话，完了以后你就放弃这个，你一放弃你也不会进监狱了，对不对？完了以后呢，我这个属灵的遮盖也遮盖你了，是不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东西实际上听起来你外面好像说我要我顺服属灵的权柄而放弃我的这种个人的追求，实际上就像把你自己从枝子从葡萄树上咔嚓一下剪下来，因为实际上内在生活的信息是让你与神去面对面，每天这样子与神亲近，让他的同在来覆庇你。你这个东西你就说，哦，你的权柄说这个是异端，把它咔嚓一下你就没了。等你没有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生命在一个枯干的状态下。好，那个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那枯干的枝子会怎么样？拿出去来就是没有用了，拿出去烧了。所以你希望，所以你真的是顺服权柄，实际上你要是在真理上顺服，比方他让你去传福音，像教会的牧师会告诉你很多好的东西，你去顺服。但是有一点不能顺服，就是说如果你在追求神的同在在你的身上，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的牧师好，或者是你的教会反对你，实际上这个你这种是个人的追求，你在家里做，你自己尽量低调，你不要去大张旗鼓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他的权柄之下，你不能在他的权柄下做违反他的事情，但是你个人的追求不要放弃，所以不要轻言放弃，不管你在哪个教会，不管你的牧者是否怎么样子是同意你来还是不同意你来，我觉得你应该把握，持守把握住，就说追求神的同在，这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好，那是你就是不要放弃。好，那第二个呢，我就是要讲呢，追求神呢要合乎中道，要有平衡。 哈，那就是一个中庸之道，那就是说圣经与圣灵要达到一个平衡，哈，很多人就是一张我刚才所说的传统派和灵恩派，像有时候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比方传统派他就是这个注重圣经而不要圣灵，好，圣灵常常是一个名词，我过去在我们那个教会里面圣灵就是一个名词，所以我很久都不知道，我信主很久我不知道神的同在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一个名词，哦，这个愿神的同在与我怎么怎么怎么，所以我一直认为这名词，好，那圣灵也是一个名词啊，这个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圣灵的感动那些东西是什么哈，因为但是我们的圣经的基础打得很根基很牢，所以我的脑袋非常大，好，完了以后我里面读出很多的，我后来去读很多的解经书，读了以后越读越糊涂，所以我所读的都是说别人说这一句话怎么讲就是怎么讲，所以都是别人的东西，我自己没有，因为我自己我都是看解经书了，看我们牧师怎么讲，好，这个就是在一个枯干的里面，那我真正我自己却身上却有很多的软弱，好，我自己是一个心灵受伤的人，因为长期受伤，再加上我的小孩子两个孩子都是自闭症，好，被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点点有时候说一些闲言闲语啊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很受伤啊，所以我自己立不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该跟孩子为孩子祷告，好，这就是在一个因为没有圣灵，那我就反观有一些只要圣灵不要却不立在一个圣经的根基上的，我就发现就是一个自我的膨胀，哦，这个真的是他就是哦，每天坐在这个地方，有的人真的坐在那儿，有的人告诉我说你不用读很多的圣经，我呀就在那神的同在当中，神亲自对我讲话，我不用我都可以告诉，我就会啊，就从神领受了，我就告诉你啊，神今天借着我告诉你什么话，完了就是很就是说很奇怪的一些话了，我也不一定很认同哈，所以我就发现这些人的话就开始有些膨胀，所以后来甚至遇到了一位这个姐妹哈，她实际上她刚开始是她很这个她非常追求哈，非常敬拜啊，是一个很爱敬拜祷告的人，但她的就是不注重圣经，她跟我们讲，她说你们都不要去读圣经，整本圣经你只要读约翰福音第14章第55章就好了，其他地方都不要读，而且读圣经的时候每天就咀嚼一两个字就好了，好，所以他有时候他有些领受就很奇怪，所以他后来他带领一个团契，那个团契就进到一个异端的里面，因为你这个在一个他自己自我膨胀到一个他觉得旁边的人好，这个很守卫他人，他是都他旁边有天使，完了他的地位跟这个跟耶稣可能差不多了，因为听他的口气我感觉他把他自己放得跟耶稣同等的位置上，所以后来就完全不认同他，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因为他轻看圣经，实际上他开始是好的，开始他里面是爱慕耶稣的，只是因为没有立在圣经的根基上，所以我为什么说那个中国人那个中庸之道真的是需要，就说你圣经和圣灵要加在一起要平衡，好，所以每次我就后来现在就是我读圣经完了以后呢，我就会去祷告，有些拿圣经的话语去祷告，说神你借着这段圣经今天要告诉我什么，好，神有时候就会开启，甚至我们在这个与圣灵相交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经文会出来，好，所以圣经和圣灵是常常连在一起的，是缺一不可的，这个一定要平衡，好，这个是第二点我要强调的，还有第三点，你要需要一个教会，好，这实体教会应该是需要的，很多弟兄姐妹来跟我讲说，好，我觉得啊我就是在旁边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教会，那我就在你网上这个教会就好了，好不好，我就不要去别的教会了，我就告诉你网上是一个暂时的，好不好，那我现在是我但是我总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还是要有一个实体教会，好，为什么，好，一个是一个属灵的知识和喂养，好，那在你的旁边哈，在你的旁边会有一些团契，好，你别看有一些这个传统教会，他的那个喂养，他的圣经的根基有时候蛮牢的， 哦，我过去，我到现在我还非常感谢我过去的教会，在这个上面，在主日学啊和各方面的圣经的教导上面非常纯正。好，所以在给我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好，所以我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所以你在那个地方，所以神带领去某一个教会，都是常常是根据你当时的属灵的状态。好，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圣经一点不感兴趣的，神把我就带到这个啊传统教会里面，让我开始听这个主日学哈，创世纪啊、这个出埃及记。好，我的那个老师哦，是一个传道人哈、他也是神学院毕业的，他讲这个圣经啊故事哦，讲的好有意思哦，我听了以后就听迷了啊。我就去，所以那个根基，所以后来我就去发现，神真的是借着那个帮助我了。后来我就对圣经开始感兴趣，我就因为他的课哈，好，这个教会他会喂养你，借着这些主日学彼此，因为有些东西啊，你自己读两下，读的不太懂的话，说哎算了。会不会这样？人有惰性嘛？你还是别的说，哎，去看电视比较容易懂。看了半天这个圣经，看了半天，我那个时候去读这个创世纪，觉得一大堆的名字，读两下我就是算了，把圣经放下来去看电视剧哈、哦，那个专门讲电视那个故事哈、哦，圣经的故事可能比较容易哈、哦，我就这样。但是教会，你的教会可以喂养你，所以我很感谢神把我带到传统教会那几年。还有一个就是别人的帮助，教会是一个肢体，你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旁边。我那个时候，我只要哎呀，我的小孩子一闹啊这样的，我就会流泪哈、啊，我就很伤心。完了，我的弟兄姐妹就很爱我，还完了以后就陪我一起祷告。所以那些都是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有爱心，所以在很多地方就支撑了我，让我不离弃神。因为我很多时候我对神是一种愤怒，我那个时候对神真的有一个愤怒，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让我有两个这样的孩子，完了这个不公平嘛，所以我就是想离开神，但他们的爱常常就把我给拉下来哈，拉在一起。好，完了以后这个，但是神带领你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以你会发现你一个阶段的以后，你发现诶旁边有一个教会，或者是你会发现你诶你有神有其他的带领，就像神后来发现我里面我越来越不满足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牧主先锋教会，我去到这个地方，我就说哦，原来这个地方可以喂养我的灵，让神的同在把我带入一个，就是开始有一个，就是把我带进神的同在里面，开始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我就到这个教会来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不要离开教会，不要一个人去追求，好不好？因为教会可以给你，不仅仅给你一个，给你帮助属灵的喂养，而且他会给你一个服事的机会。你认为你以后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美好的计划是借着什么来达成？借着教会的他的成全你，造就你而达成的。好，你要如果没有去带领一个小组，你以后假如说神以后让你去做一个大讲员，或者是国度性的带导者，不管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要给你一个训练的平台，一个机会，所以但是教会就给你机会。好，就像啊，就上次薛飞弟兄那样的，就是啊，就跟我们讲哈，所以他上次我们去，我去年回国，我们短宣的时候，好，我就让他在上台去做见证哈，他就好紧张。他就好紧张，他因为后来听他的姐妹姊妹在我们旁边讲说，他在他们自己的教会他做见证大概讲不到十分钟他就讲不下去哈。好，上次呢好，他就开始突破，我说你就在站在讲台上去讲你的见证，他一讲了讲了二十分钟还是半个小时哦，他下来好兴奋，我倒不是说他那个讲的好，他讲了以后他说我突破了，他就一直就在说我突破了。实际上教会可以给你一个平台，一个突破的地方，他从那个地方突破了以后，他从此这是一个实体的突破，而不仅仅只是在网上跟大家讲一讲。他不突破了以后呢，他完了以后，他现在呢越来越不害怕了，所以他开始就到一些其他的旁边的一些教会去服侍别人。他后来就跟我们讲，他就说，如果我没有那一次的突破，我现在去做现在这样的服侍几乎是不可能。他现在是一场一场的倒在那讲 好，完了以后，虽然我自己也有，好，我自己在网上讲的比较多。好，后来我发现我到这个去年的短宣的时候，后来薛飞还在那开玩笑，他说我看你在讲第一台的时候，第一堂的时候啊，就有点不知道手往哪里放。他说你一直在扯你的衣服，想拉直一点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是好像实际上是一种紧张嘛。一紧张了以后，就有时候我们会扯衣服啊，或做一些动作哈。他说后来你越讲呢，就越来开始释放，就你这一动作就没了。好，完了以后，后来我就发现，像这些一个，后来我也发现这些东西也很，我在我们教会只要有任何的服事的机会哈，带敬拜也好，去跟大家分享也好，我就去做这样的突破。好，就去神给你这个平台，给你机会，你就赶快去把握这个机会哈。那所以这个是要借着一个实体的教会而达成，而不是网上的话，你就总是要把你老师在底下就是听点点头。好，所以我觉得说你到这里来呢，如果还没有教会呢，这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避难所，你可以在这里得到喂养，得到很多的机会。但是我还是希望你有一个地方能够真实把你带到一个真实的一个地方，真实的训练场所，让你有个突破，将来你有一天你可以影响别人，好不好？好，那还有，那另外一个方面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在，比方说你现在的教会是排斥内在生活的，好，你觉得在那个地方也得不到喂养，得不到，你实际上也还有一个你可以做的，就是你开始在内在生活，在我们网上的时候，你内在生活听得多了，好，而且开始常常的参与这个什么赞美呀、啊、等候神的这样的聚会的这些服事哈，你可以慢慢的呢，就开始哎看旁边有几个弟兄姐妹，哎，这个对内在生活也很感兴趣，就说哎我们好啊，我们四五个人，我们成立一个小组怎么样？啊，在我们家每个星期一次，好，我们聚会，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在一起，我们来分享信息，我们在一起敬拜，也有会后追求。那这样的话，你就提供别人一个实地的一个场所，让大家真实的来经历神。所以我觉得一个网上的这个，我们这个的话是一个是一个补助，一个帮助，让你里面你得不到喂养，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可以到这里来追求。但是呢，你不要离开你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关系。你真的基督教实际上不是一个教义，不是一个规条，而是一个关系学。首先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要也跟人建立关系。在网络上面的话，有时候跟人建立关系有一点比较不那么容易，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是有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啊，就是在有点在这个雾里看花，你知道，所以为什么我每次回国的时候，我很想见到我自己的这些弟兄，网上的弟兄姐妹哈，因为我就不想这个永远是这个雾里看花哈，要看一个实际的地方哈。所以呢，你建立一个小组建立起来的时候，真的，如果你一直跟随神的带领，开始的人不多，四个五个没有关系，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追求，但是时间慢慢长的时候，你就发现只要是神的祝福，神一定把人带来的，就像我们网上也是一样的，这些人都是神带来的，我们没有去做广告，人就是不停的来，而且是我觉得是有时候常常是那种那个幅度很大大的增加哈。好，那我就想说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内在生活呢？我们目标是什么？内在生活小组是一个彼此是一个实体的，像一个实体的团契一样，我们的目标就是带入，把人带到神的同在当中，就是进入神的同在是我们的目标。好，那使徒行传中有两个很关键的地方，他就讲的说，一个是要被圣灵充满。好，那我们在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实际上我们要一定要追求一个目标，就是不是知识，像我们的分享好坏真的是没有关系，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觉得说啊，今天的分享不太好，我说没有这个，我说我们的小家的分享永远是最好的，好，你只要是真实就行，好，永远是最好，就但重要有一点，说我把我们小家的我最重的一点在敬拜上面， 我说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同在，把神的同在带下来，好，感受到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在一个同心合一的里，因为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进入一个同心合一的里面。所以我就发现我们原来小家刚开始的时候，有的人是反我的，但后来现在以后啊，当我们圣灵的同在在降到我们当中，每次离开之前，大家又是抱啊，又是亲啊，都是说，哎呀，今天这个怎么这么好啊，我们怎么这么相爱啊，这个爱是从神来的，从圣灵神的同在而来。好，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哈。那聚会呢，神的同在你可以在家一个人追求，但是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就像这一节 经文里面所说的哈，这一节经文。好，今天又超过时间了，对不起，可能你们要亮黄灯了哈。好，他是看这个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你就看这些经文里面，他讲到这个贵重的油，实际上就是一个神的同在。好，那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在一个弟兄和睦同居，所以你要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好，你不能一个人，你说哦，我追求神的同在，我就一个人，我也不要我，因为很多人有些弟兄姐妹啊，给我发短信说，我就是看不惯我旁边的人，那个旁边的人很讨厌，常常伤害我，所以我教会也不要去了，我就在一个人追求，然后到你们这来等候神一下，这样可不可以？我告诉你，不可以，因为你真的是需要一个肢体。好，而且这个贵重的膏油是要在一个去弟兄和睦同居的一个地方，一个聚会的里面，那贵重的膏油从亚伦的头上，就是神仆人的头上流下来，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实际上就是流到他的身上，一个身体。所以你要在一个神的一个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才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贵重的膏油。你个人的追求不是不可能，没有神的同在是有，但是如果你要一个这样的很贵重的膏油，一个很大的这样的神的同在，以及就又好比黑门的甘露哈，那就是一个滋润淋到你的身上的话，你真的是需要一个教会，需要一个肢体。好，那所以你这个，所以你为什么你不能，你为什么你像等候神哈？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在等候神的当那个聚会的当中，几百个人在一起聚会，我感觉到神同在比我一个人要强很多。我平常也，你像我平常自己一个人等候神，我也蛮专注的啊。但是等候神常常只有一点点感觉，有时候还感觉不到他神的同在。我蛮专心的哦，蛮听话的哦。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来带领神的同在那个等候神的聚会，常常只要一个说圣灵我欢迎你，为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就一下就下来。因为不是我怎么样，而是因为整个大家的一个聚集，一个身体，好，他就从这个贵重的膏油就从亚伦的头上流下来，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所以每个人进来的人刚开始没有什么感觉哈，现在进来了以后呢，就感觉就很多，就感觉这个诶怎么回事啊，这个神的同在哈，刚刚开始哦，现在越来越能够享受了。因为就是这是一个肢体。好，所以我就告诉你，好，你这个我就这样又讲了，所以你需要这个教会哈，你需要这样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组哈，目标。我现在很快讲一下哈，如果你要一个你自己建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你该怎么做哈？那你聚会的目的，我刚才已经讲说，你的目的是带下神的同在，好，达到的目的，你就要一定要需要跟随圣灵。好，那跟随圣灵，那敬拜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既然基本上你在把敬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因为我 发现以前我的这个细胞小组在这个上面是没有什么在这个上面就不太追求，不就是随便啊，今天呢拿了一本诗歌本，你们自己点的唱一首歌哈，点了一首歌，诶，这首歌蛮好听的，大家另外一个人再翻另外一面，哦，这首歌我听，我们再唱一遍，好，这个就是神的同在，你不就是你没有去把它能够带下来，所以你要一个什么带敬拜的，所以你一定要带敬拜，所以你要选择那个会带，就是说你刚开始哈，有一个人哈，你比方说你带领者，你觉得你比较会带敬拜，你先带敬拜哈，完了有这样子可以把其他人带起来，所以这些服事不要轮流。我真的告诉你不要轮流，有些人真的是刚刚进来搞不清楚敬拜是怎么回事，你让他带敬拜，他带了以后把别人给带睡着了。所以我们小家，你像我们小家，我带敬拜，除了我带敬拜带的最多，好，我基本上是隔一个星期我带一次，但另外的隔的星期呢，我就会选两个姐妹，好，他们是比较注重于能够有一些对圣灵的这种跟随圣灵有一点点开窍哈，所以我就让他们带敬拜，而他们平时的生活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敬拜的人，我就把他们放在那个位置。其他的人我都不是轮流的，那因为我试过，我曾经说，哎，这个姐妹哈，她很会唱歌哈，我希望想培养她，让她来带敬拜，其他人睡着了。所以后来底下人就跟我讲说，她带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下面的聚会分享。就开始撞墙，好像撞到墙上，分享就分享不下去，这就跟神的同在有关系。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对不起，好，我真的是不能这样，因为神有呼召和拣选的，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于带敬拜哈，因为有的人带要他带，其实他本身这个人就爱睡着，你要睡着的人去带圣与圣灵相交，他真的睡着，他闭上眼睛，其他人不管的，好，那就没有办法哈。那好，这个就是敬拜哈。那敬拜怎么带呢？那你一般的小组聚会的话，那你一般你就说在敬拜刚开始的话，你就在半个小时之内，好，你就选两首歌，好，比较合适的话，一般第一首歌欢快一点点，因为刚刚进来的人，大家可能是刚吃饱饭呐，或者从外面刚刚进来呀，心还没有安静下来。如果是一个欢快的歌，好，这个敬拜。鸭子好，完了有你尽量带着大家跳起来，好，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一跳动啊，让大家尽量开口赞美啊，这个时候的人的注意力就开始从外面的世界开始进来了，好，慢慢的时候，然后带大家一起祷告就开始越来越进入，然后呢你就再进入一个比较能够带入你深的进入一个神的同在的一个歌，慢一点快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比较容易进入神的同在。当人真的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你不要再让大家蹦蹦跳跳。那个这个时候，我觉得蹦蹦跳跳太多外面的活动的时候，神的同在容易被跳掉了。我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哦。这个时候就越来越安静下来，一点点圣灵相交，一点点跟神倾心吐意，然后呢，安静一下一分钟，让人家享受一下。好，这个时候就你就跟随圣灵带领，下面怎么样做你就怎么做好，好，你觉得差不多了，哎，结束就可以啊，这就是这样。那后面呢，你就看小组是什么形式哈，有的是小组形式，假如说你只有20个人以下，好，你还可以大家彼此分享，好，几个人的话，那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分享，就说你要有一个带领聚会的人，你不能随便说哦，我们今天大家随便讲。那随便一讲呢，就话匣子一打开就成了闲聊，好，那大每个来的人就也觉得没有意思，所以你一个有一个小组性的形式，就人数一定要少，不能像我们现在几百人啊，那你小组形式就做过不了。好，小组形式呢，带领会的人是穿针引线，你先找一个问题，就像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哈，我们小家也是听这个戴敏恩的牧师的这个信息哈，我就觉得不是太好引，我当时就问大家一句，就只是问说，诶，你们怎么样来到牧主先锋教会的？因为我心里在，因为我这个自己去仰望，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大家很好回答，也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出来，而且我也知道很多人来到这个教会是因为神的同在，对圣灵的被圣灵吸引，好，实际上这个是我要把它引入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问题，好，让大家每个人开始讲的时候，大家开始越讲越深入。所以你讲的时候呢，完了中间的那个人呢，你就是穿针引线。刚才那个人好分享一个见证，你把他说哦，他这个见证这个关键在哪个地方？就像那个牧师他讲到了几点，我说我发现这个牧师讲的很好的地方，实际上他蛮多话语里面是对这个灵恩派啊，甚至对我们教会的攻击啊，我就赶快把他过来，我就说嗯，我觉得他讲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就是一个圣经与圣灵的平衡。好，我就开始讲了，以后我也开始讲到我看到了传统教会和以及灵恩的一些教会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地方没有达到平衡。好，完了以后，后来我们就开始有些其他的东西啊。所以你就是你带领的人，所以带领会的人一定要在生命上成熟度稍微有一点点。好，不，所以这个服事也不能轮流。好，所以我们小家带领会的也只有两三个人，我一个加上另外两个啊姐妹，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好、啊、这样的这个能力哈、啊，所以我才把他们搞了一起，其他的人我都没有轮哈、啊，所以在神国里的服事，像这样的服事，在属灵的服事绝对不是轮流的。好，你要轮流的话，那个不知道怎么带领，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带领。他有时候哎，看他很好玩，啊，把一个问题，他自己想了一个问题，列了一句，好，说好，现在我开放给大家，你们自己自由讲吧。好，讲了以后呢，讲了以后，他也不知道怎么穿针引线，完了以后把这个话筒又丢到另外一个话筒，所以讲去讲来以后，无法带出一个带出一点点，带出一个里面你想带的东西。好，完了以后你也没有来的人也感觉到好像从这些分享里面也得不到一个喂养。好，所以你这个，所以这个是需要训练的。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如果在这个上面还没有训练的话，你从小组四五个人开始哈，你开始就把它用这种形式去做哈。那完了以后呢，那当然当你的小组到一个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比方说已经到50个人40个人，好，那已经像一个小教会了。好，那要么你如果有合适的同工，你们可以分组聚会啊，带分享。如果还没有，好，那你可以去做你可以做，你就做一个，就是有一点点像有一点点，如果神在这个方面给你的话，你可以有一点点像讲道似的。但是这个讲道不要去练别人的稿子。所以以前有一个传道人问我，他说哎，是那个生活信息非常好，你网上信息都非常好，我能不能把你这个东西下载下来，完了由我讲道，他因为是传道人嘛，他说我讲道的时候我就照着练，把它练给大家听，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因为讲道不在乎你讲的怎么样，而在乎所讲的东西是你自己的东西，内在生活绝对不是拿人家的东西念一遍。好，所以我也刚开始可以，刚开始你也许不知道怎么讲到，你可以去用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咨询哈。但是总的来说，你要用自己的东西，所以你要去传讲的时候呢，你要常常与神面对面，让神来高摩你。所以实际上你有在话语上你要有呼召也要有恩赐。好，如果你在这方面没有呼召也没有恩赐，最好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哈哈，否则的话你一讲话的话大家就睡着了哈。好，所以这个地方，但是一个是有呼召有恩赐，但是你要用自己的东西。好，与神面对面是第一要做的，不要去找一大堆资料，你可以去听一听好一些信息。我有时候会去觉得说诶，我想去讲哪方面的，我有时候会去把姜牧师的信息听一下，但是我听的时候呢，我会用我自己的想法去列一个大纲，我要讲什么。好，那所讲出来的传讲的虽说是内在生活，但是绝对是我自己的。好，不是把谁的道具练一遍，刚开始可以，我刚开始也试过，我告诉你啊，真的，我这个只是到了现在以后，我发现你要真正的让你的讲道更有恩高和能力的话，一定要来圣灵来掌管，好不好？所以你要把主权交出来。好，最重要的，你的讲道要带出一个会后追求。会后追求，你要把刚才你所讲的化成一个祷告， 完了以后呢，让大家真的是能够感应一下啊，这样才会变成一个在他生命里面可以扎根进来。否则的话，你讲完了以后，大家只是说，嗯，很好，就像很多教会就说啊，道讲完了，完了以后大家站起来，完了又来一个三一颂，完了以后这样子，大家还没有把它消化呢，就开始出去吃艾宴哈，所以就算艾宴还没吃完，已经全部忘记刚才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真的是聚会，我们要跟随圣灵，好，就像这个戴冕恩牧师这次讲的，诶，先让小孩子发预言，然后安静，安静完了以后就圣灵说上会吧，好，他就上会。好，如果圣灵这样子带领你，你就去这样做。好，对，所以你讲到不管做什么，你都要在一个，就是要在这样的里面，好不好？好，你的这个，所以神让你，神把你带到神的家中，不是让你永远做一个软弱者，永远只是听道者，永远是指一个主日的听道者，而是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合一进入这个家庭，进入这个家庭完了以后呢，建立在神的根基上面，好不好？他这个信息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成功的事工，一个成功的你的团契，你的教会成功的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是合一的群体，合一的群体一定是在全部在圣灵的带领下，与神相，圣灵相交，在神的同在当中才会达成这个合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君王，君王是谁？就是我们的耶稣，这就是永远，他是我们唯一的热情，我们唯一的掌权的。所以我们不要建立那么多组织，建立你搞一些组织是很好，是有帮助，但是那个不能操纵你的事工，操纵你的教会，让这个执事会掌权，让人的投票掌权，而没有让我们这个耶稣掌权，我们耶稣成为我们教会的名词，绝对是不可以。好，所以耶稣是我们心中唯一的热情，所以就是要让他做王。好，让他做王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个部分，就是要跟随圣灵，不管是敬拜也好，讲道也好，以及会后追求也好，我们就是跟随圣灵。如果圣灵说诶，今天早一点聚会早一点结束，那就早一点大家回家吧，但今天有一点点晚了，好，我们继续跟随圣灵，继续追求。所以为什么有些教会可以搞通宵祷告会，因为圣灵没有走，大家就是不走，在那一起来合一敬拜。好，所以他这三个部分组成的教会和团体，那么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他。好，所以非常重要，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好不好，我们真的是让神来掌权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这个网上的内在生活时工。好，那在我们啊，所以我们现在我就想要用一首歌，我们一起来敬拜，就是认识神的子民。好，就是让真的在我们在同一合一的敬拜和祷告的当中，让他的同在降临的在我们的身上，一个天开的一个状态，就在我们头上。好，就在我们这个房间的里面，天要向我们打开，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来唱这首歌，叫做认识神的子民，然后我们欢迎圣灵的同在临到我们的当中。你做王掌权在我们这里，
亲手上高地灵不与大的火 圣灵，我们欢迎你，你的同在今天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需要你，圣灵，你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你合一相爱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圣灵，我们需要你，你今天你贵重的膏油从天而降，我们领受，我们合一相爱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来一起来领受圣灵你的浇灌，从上面浇灌下来，领受耶和华所命定的福，一个永远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活起来，有没有感受到一种温暖进来，你里面开始活起来，过去的里面有一种沉闷，一种死亡的气息离开，圣灵，我领受你的同在在这里，他的温暖进来，领受他的同在在你里面，放轻松，放下你里面一切的条条框框，一切的神学的规条，就是轻松，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就是来领受圣灵，这是一个天开的地方，领受他的同在，他的浇灌， 也许你过去因为一些错误的教导，或者自己因为一些规条，你抵制圣灵的工作，可以跟神说：赦免我，赦免我在无知的当中，我抵制圣灵，我排斥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赦免我，我向你认罪。你只要向他认错，圣灵的同在就会回到你的身上。说：圣灵帮助我，我不要再抵制你，赦免我过去甚至说一些亵渎圣灵的话。我在无知的当中，在一个骄傲的当中来抵制你，圣灵赦免我的罪。圣灵，你是一个真实的神，你今天释放你的真实在我的里面，彰显你真实的一面在我的身上，用你的灵来浇灌我，安静，让圣灵的膏油滴到你的身上，你的头上，在你的身上，你的手上，领受这真的只是一个开始。今天神的同在临到你的身上只是一个开始，会更多，膏油会跟着你每天来到他的面前，会更多。圣灵，我真的相信，我追求你同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天开的地方。神迹奇事会借着你下来，祝福会临到我的周围。领受他的同在，感受他的同在，从你的头上，膏油从你的头上浇下来，温暖，像美酒滋润你，喂养你的灵，让你里面的灵重新活过来。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有没有感觉到圣灵他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房间，他真是一个信实的神，你邀请他他就会来。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啊，我们今天后面有一个同工会，雪涛在哈。